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万物都是你所造的，都是出于你，来自你，属于你，也要归向你。谢谢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每一位，在你的爱中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位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经验你在我们生命中爱的广阔高深，来体会你在我们生命中你圆满的旨意命定。请看，我已来到，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向我们显示你的旨意，显示你的命定。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成行你的旨意，来遵从你至高至圣的名，来荣耀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旨意的丰盛美好，好使我们活在你圆满的旨意里，用生命光荣你。主耶稣，我们都爱你，我们渴望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你于万有之上，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德格多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德格多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德格多伊达嘎拉伊达拉。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主我们生命有了盼望，因为有主我们生命有了意义。我们只要一碰触到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我们就活了过来，他就是这活的的神磐石，我们也就成为一个活石，就是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因着他的爱，他生了我们，我们也有他的生命，而他对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都有圆满的旨意。这一个圆满的旨意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认识了他， 我们开始生命就要在他的作为里日益更新。今天是我在30年前我的生命改变的那一天的第二天，就是纪念日。我是在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的爱，碰触到他为我赐下他的圣神，让我在圣神的里洗，让我充满圣神，让我认识他的爱，让我在那一天我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而这一个改变是非常彻底的，我自己知道那过去的我跟碰触到他的爱而有的这新受造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生命。我知道我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不一样也在快速的发生。耶稣基督变成我生命中的重心，变成我生命中的主宰，让我日以夜我都非常非常盼望的来亲近他。我也喜欢读他的话，而他的话就再也不是黑子白字，而是都是生命，都是光，就是他向我诉说他的爱。这圣经里的人物再也不是遥远的不认识的人。当我读梅瑟五书时，读到了摩西梅瑟的生命，就很深的体会到好像他所经历的丰富，神也让我经历。当我读到了新约圣保罗使徒他的生命，他的见证，我又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碰触到了生活的神，在活在他旨意中的人生命中，那一份真实发生的事也要发生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跟经验里。就是常常非常非常迫切的渴望主，渴望读他的话，也开始读懂他的话。主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就是不会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永远长存，都不会过去。虚幻使得我们活在幻觉里，你纵使想你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但是实质上却不是这样。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最美的人，其实没有人同意。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却是别人非常厌恶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幻觉想象，但是它不是真实的。你可以想到你去任何地方大家都鼓掌欢迎你，可是实质上你任何地方都去不了，大家不愿意为你开门，大家会把你虚出去。它有一个事实，而这一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一个宇宙中天地间最大的事实就是主口中所说的话，他的话要变成是真真实实发生。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我认识你，你是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991年6月29号他的话，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主跟我说的话，他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真实。我开始认识了主耶稣，他按照我的名字呼召了我，我就按照我的感动回应了他。主说我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的羊却听我的声音。我们是属于主的羊，我们听他的声音，听得懂他的声音，也认识他的声音。我们就在这一个真实中间经验到他真实的丰富。另外一个真实就是我们活在这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的真实。比如说我现在是结婚的，如果我想我是未婚的，那不是真实的。我现在想我是有10个孩子的父亲， 这也不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是，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我是一个姐妹的先生，这些都是事实，而事实就是事实。当我们愿意在真理跟事实中来认识主对我们的丰富，我们就会开始活在好多好多真实的丰盛里，而这真实是经得起检验的。这真实就是我确实只结过一次婚，我确实只有一个爱我的太太，我确实有两个爱我的女儿。这一切的真实就使得在这个真实主的祝福，他祝福了我，祝福了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那自从我碰触到了主，主就在他真理的光中让我认识到好多好多的真实。这一个真实就是神爱我，无条件的爱我，非常的真实。而这一个事实也让我从不怀疑他是爱我的主，他永远爱我，他的爱不改变。那么我也在他的爱中回应他的爱，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他，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就是天天越来越真实的让我惊艳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真实丰盛的饱满。自从我认识了主，主就使得我认识到他的丰富，认识他的美好。这一个丰富跟美好有当下对他的越来越多的认识，而往前面的生命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认识。其实也有另外回过来去看到过去，当我还不认识他时，我还迷失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他就以他的爱不断的爱我，不断的让我惊艳到他的爱。让我们打开加拿大人书第一章。当我读主的话时，圣灵就常常把我引入主的话，就是真理，真理的灵就是圣灵，让我认识主他真实的话。圣保罗使徒，圣保罗中途在加拿大人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也就是他说在母胎中已选拔我，其实在母胎中保禄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选拔，什么叫做生命，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当他成长了，他开始不再是一个母胎中的婴孩，而也不再是一个诞生的孩子婴孩，而是一个成熟的人。在他成年呢，他就迫害基督徒，他迫害得很厉害，他其实不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但是他不知道不表示不是真的。那么真理有时跟你知道跟不知道没有绝对的关系。你不知道天主是爱，真理他就是爱。你不知道耶稣为救赎我们已经付上了他的代价，但是真理就是他已经付上了代价，而他要有一天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扫路在迫害基督徒的道路上，主的时间到了，就向他显示。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中途大师录第九章，中途大师录第九章第一节，我请主的仆人
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恐主恐吓和凶杀之气，遂去见大司祭。
这是历史中的扫路，那么他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 和凶杀之气。这气息指的是灵，这灵是凶杀的，是恐吓的，是这样的一个满了黑暗的灵的气息的一个算是年轻又有能力的人。他去见大司祭，下一节，
求文书给大马社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所以扫路做的事就是迫害基督徒，不但在耶路撒冷，还到大马社要去迫害。第三节，
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环射到他身上，
也就是他行走往大马色去迫害主的门徒时，就在路上天上有一道光环绕在他的身上。下一节，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听到了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其实耶稣已经升天了，谁能到天上去迫害他呢？而扫罗所迫害的是信耶稣基督的属于主的门徒们，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所以扫罗他蒙受了主的光，他最清楚的认识了基督徒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写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就是主的话会带出光亮，让我们明白许许多多的事。所以迫害了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就是迫害这头基督呢？当然是。这声音说，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就回答说，第五节，
阿拉达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这是他回答说，主你是谁？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也只有圣灵感动人，真理的灵感动人，人才会真的知道耶稣是主，能够喊耶稣是主。所以他这时说，主你是谁？他是被一个光照射，听到了声音，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趴下去了。他原来讲的是口吐凶杀恐吓之气，而这时是完全不同的味道。他没说是谁某某某叉叉叉躲在暗处放箭的人，在陷害我的人，等等等等，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这是他原来生命的性情，就是恐吓凶杀之气，但是他碰到了光，他说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只要人碰触到了主，他的生命就要不一样。只要人听到了主的话，主的话就带着能力要改变人。他说，主你是谁？而且他没有说某某某叉叉叉谁，他都没讲。他说主，也表示是他顺服在这一个照在他身上的光，因为耶稣是光，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他是主，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位主是谁，他就说，主你是谁？主就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继续地说，第六节，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所以主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起来，就是进城， 然后会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扫罗就这样的进了城，什么都看不见。而这时有一个主的门徒，就是在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说：“阿纳尼亚。”他回答说：“主，我在这里。”
这是一个爱主的主的仆人，他说：“主，我在这里。”我们爱主，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当主呼唤我们，我们要说：“主，我在这里。”当主对撒母耳，小撒母耳第一次讲话时，撒母耳他不明白，后来厄利告诉他：“你要这样回答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发言。”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回应主，主就会告诉我们。那么主就对他说，第十一节，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所以你看，他正在祷告。你看，他正在祷告。而阿纳尼亚在祈祷中就看到了这神事，有一个人正在祈祷。这就是主打发他去要传喜讯给的他的人。而第十二节，
扫罗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使他复明。
而扫罗此时他也在祈祷，也他正在祈祷。这一个祈祷，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使他复明。这一个看见是在祈祷中知道的。当我们愿意常常的去体会主的心，祈祷就是愿意听主向我们讲的话，也愿意把我们心中的话跟主说，就是跟主往来。而这份往来会把好多未来的事情显明在现在，所以这事还没发生，他们都在祈祷中看见了。下一节，
阿纳尼亚却答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
他就把事实告诉了主耶稣，他讲的都是事实。下一节，
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
那他现在要做的事，正是要去迫害捆绑一切呼求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为这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扫路祈祷。他现在软弱了，看不见了，就刚好不能去做坏事了，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治愈他呢？这是他把他的心中的问题很诚恳地告诉主。那么主就回答他说，第十五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他说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所以主说，这是我所安排的道，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这是我拣选的人。他的命定就是要把我的名带到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宗徒。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就讲完了，讲清楚了保禄他受造有一个神的命定跟旨意，就是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把主的名传遍了普世万邦。 是谁最先知道这一个神的旨意呢？就是阿纳尼亚，他最先知道的。他知道了以后，他就没有问题。第十七节，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就做了主要他做的事，为扫路弟兄祈祷。他所说的话，扫路弟兄是带着一个极大的肯定跟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碰触到神，我们碰触到他的爱，我们也有他的味道。他没说扫路今天便宜你了，他没有说你这个坏人，他都不是这样说的。为此我们再也不要按照我们肉性的眼睛去看我们周遭的人，而要以神的眼光来看他要我们看见的人。自从在1991年6月29号我碰触到主，我开始看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非常深的爱。我看我的两个女儿，觉得她们好可爱好可爱，我看这两个女儿的妈也是很可爱很可爱。那么我看到我周遭的人都是可爱的，都是可爱的，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而这一个可爱的周遭的人，包括着现今在我周遭的人，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你们，但是在信心中，我好像也看到了你们的可爱，看到了神在你们生命中可爱的命定，有各式各样的美好。所以阿纳尼亚就这样的为扫路祈祷。第十八节，
立刻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他便看见了，睡起来领了洗。
也就是扫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了光。那么见到光以后，他有三天的功夫看不见，也不能吃也不能喝，那是第九节。之后他就得到了治愈，又看见了。这三天也是神在准备他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在光中，神为他的命定就是要把神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扫路什么时候知道这命定？断乎不是在他碰到光之前，甚至于他碰到光的当时也不见得知道。而真正知道的这一个神的命定是阿纳尼亚。圣经并没有讲阿纳尼亚把这一些讯息告诉了保禄，而是神在他的时间亲自告诉了保禄。那我们再翻到加拿大人书第一章，所以第十五节，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在义民中传扬他。他知道了，而且他知道了，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一天，他才被选拔的，因为在母胎中就已经被选拔了。这一个在母胎中已经被选拔了，却是在往大马色四格的路上，在光中主亲口对阿纳尼亚说的，而显示了给这一个世代。那么神要做的很多的丰富，就因着我们准备好生命，他就不断地让我们认识到这丰富，认识到这丰富。所以保禄他什么时候被选拔呢？是在母腹中就被选拔了。当我读福音读到这里时，主亲口跟我说，我在母腹中就是被选拔要来传他的福音的。我说阿们。当然我在母腹中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的？那是1991年6月29号之后知道的。而我哪一天知道的？ 也还不是1991年6月29号，而是那之后我不断地跟主亲密的往来。有一天主就在我读圣经读到这一段时，他就跟我讲话，我就知道，我从那一天我就深深地知道，我是在母腹中就已经被选拔出来的，我是30几岁才碰到他生命更新改变，而30几年的生活我是糊里糊涂的，跟我的宠召命定是背道而驰的。扫路也曾经是这样。那么我们读加拿大人书1章1节，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教育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做使徒的保罗，我保禄中途蒙召为中途，中途使徒在诗高圣经翻译的是中途，和合圣经翻译的是使徒，英文圣经用的是 apostle。 中途使徒都有一个这字的意思，这字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被派遣的。所以没有一个中途使徒是自己派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中途就由主来派遣，他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由耶稣基督和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拣选召教派遣了他。所以他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神所拣选所派遣，就是要成为一个被派遣的人，传播他福音喜讯的人，就叫做使徒。中途也是就是被派遣的，而且圣保禄保罗使徒是被派遣到外邦人，成为外邦人在异民中传福音的使徒。下一节，
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致书给加拿大众教会。
那么他因为被派遣到达很多地方传播给异民外邦神的福音，有时是用宣讲，有时是用书信。加拿大那是一个大的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叫做众教会 churches。 那么他就写信给在那里的众教会，写了一些福音的喜讯。下一节，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他要愿意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神及主耶稣基督那里赐给属于他的人。恩宠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了。平安就是神耶稣基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是和平的王，他的平安就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在这世上若不认识主，心都是不平安的，都是害怕的，没有安息的。当我们真的碰触到主，我们真的认识了主，没有不平安的，是非常非常平安。自从1991年6月29号我碰触到主，在主的爱内享受了他的平安，我就没有一天是不平安的，每一天都在他的平安中生活。纵使有环境中很大的磨难跟考验，可以让我一时好像失掉了平安，我立刻转面寻求他，这平安就来了，因为是他给我们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只要按照他的话，也就是腓立伯人书4章所说的，要以感恩的心献上一切的祈求，那超乎人意想不到的基督耶稣类的平安就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当我们会感谢神时， 神就把基督内的平安赐给我们，来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也要把这平安用来祝福主爱的人，愿意把主准备好的丰富给别人。那么保罗他是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他也没做什么好事，他还没生出来还什么都不会做，其实是恩典，也就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人没有什么做，那么神却把他做的美好事加给人。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邪恶的时代，愿光荣归于神，至于无穷之事，阿门。第六节，我们继续念。
我真奇怪，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而归向了第一福音。
他说我好奇怪，你们怎么这样快就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父。也就是人为什么那么快的就远离了真理，远离了真神，而归向了偶像，而归向了败坏，远离了真实的好消息，却去接受一个虚幻虚假的假讯息。你们怎么离开了天父真理，而归向呢？不是从天主那里所传扬出来的另一个福音。福音按照字是一样的，这另一个那么就不是主的福音，不是天主子的福音。下一节。
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其实没有别的福音，而是一些人搅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为什么要改变？为了得着人的好处，为了要窃取神的荣耀，为了要搅乱一些在真理中在福音中生活的人。其实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现象非常的活跃，非常非常多的活跃。只有一个福音，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没有第二个福音。第八节。
但是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
所以只有一个福音，不要以为他自称是光明的天使，因为撒旦也化妆成光明的天使，说那似而又非的话来欺骗人，好像部分是主的话，其实有很多一种诡诈在里面改变了主的话。不论是谁，他们所宣讲的福音若跟主的福音不同，若跟主的中途使者所传讲的福音不同，那是要受诅咒的。也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会得到好多好多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传的是敌基督的假福音，不但得不到祝福，得到的是诅咒。我们必须对福音有真知灼见。那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上一个系列就是要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人施洗，使人成为主的门徒，好使人能够不断地在主的带领中做主的门徒，学习主的样式，从主那里知道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是这样的传讲了主的福音，是只有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或者是因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而且要使众人都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而且所有成为他门徒的人都要充满他的圣灵，领受从圣灵来的 天上的恩膏，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中，真理的灵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在他的装备里认识福音，传扬福音，那是我们上一系列所学习的。那么主的话都是不会矛盾跟改变的，也只有一个福音，也只有一个福音。下一节，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
那么真的是主的仆人，他所传讲主的福音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中，其实都是相合的，是不矛盾的。所以你读这本圣经，不论是彼得所说的话，雅各所说的话，保罗所说的话，摩西所说的话，以赛亚所说的话，通通都是一致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都是完完全全吻合的，都是神的福音，天主子的福音。那么如果是不一样的，主不会跟他不同的使徒、不同的仆人要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不是人前说这样，人后说这样，跟这样的人说这样，跟那样人又说那样，而不是，而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的话。第九节，再练一次第九节。
我们以前说过，如今我再说，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我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
所以只有一个福音，也就是我们所有福音的使者所认识的福音，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都是讲一样的。第十节，
我现在是要
得
人的
心
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那么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呢，或者是讨神的喜爱呢？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有的时候你寻求人的欢心，你就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为了讨他的欢心，但是你却改变了福音的真理。如果你讲福音的真理，有时人不喜欢听，甚至于迫害你，但是使徒们他们被迫害，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公义会司祭长也迫害了彼得跟约翰，他们离开了公义会才受了迫害，路上好快乐哦。他们心想，我们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苦，也就是福音使得我们经历到人的苦难都变成了甜美的生命，而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不讨这一些单权派有权势的司祭长、经师们、法利赛人的这些欢心，而是单单独独的愿意神因着他们的作为而喜乐。如果我们是求人的欢心，我们就不是基督的仆役。当我读到了主的话，我就把主的话摆在心中，愿生命来遵行，我愿意单单独独的只讨神的欢心。有时真的因此而受到了很多的责难跟困难，可是心中还是很甜美的，因为纵使有责难我的人，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真理，他们改变了，感谢主，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理，而不是你告诉他一种错误，他就满全于错误，错失了认识真理。重生得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就错失了可以不进到地狱的火狐里，进到天国里的机会。有关系，有关系，不是人所想的，而是主所说的，那叫做福音，主的福音。第十一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宣讲的福音 并不是由人而来的。
保罗使徒继续地说，我告诉你们，我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其实福音不能是由人而来的，必须由神而来的。那么人如果是讲了神的话，那么还是由神而来的。这信差完完全全传讲了写信者的意思，那么不是写信的这一个人跟信差他的意思，不是传信的人的意思，而是写信人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写信人是神亲自把他的讯息告诉了我们，他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要启示给耶稣基督的他所爱的人。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有认识，以及认识派遣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给我们的阿爸父。这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认识主耶稣，那么也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主的话叫做圣言，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在起初就有圣言的圣言，就是天主子神的话。他的话是带着启示，保罗第一次听到了耶稣的话，就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就知道了原来耶稣基督跟他的信徒是生命的连结体。我们爱主耶稣，就不可能不爱主所爱的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就必定会在福音中彼此相爱。这是由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下一节，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继续再念一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所以他曾经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做了好多激励的迫害神的教会，就是神身体的事，竭力想要把它消灭。下一节，
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
这就是过去的他，这是过去的他变成了后来的他，这是过去的他所做所行的都是伤害基督的家，基督的身体，伤害神愿意成就的事。然而他碰触到神以后，他就变了，他完完全全变了，他也承认这一切的事实。所以他曾经做了这些事是一个事实，不能改变的事实。感谢主，有了一个更大的事实改变了他，让他深深的知道他做的是错的，他也有完完全全的悔改，主就使得他在主宝血洗净下，他的罪恶蒙赦免，他的生命不在罪恶中，也就不在黑暗里，而在光中认识了更多。第十五节，
但是从母胎中你选拔我，你恩宠教导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
他开始明白了好多好多的事，这一个明白就使得他明白到他来到这个世界，还没进入这世界，在母胎中他就已经被拣选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写在圣经里。这一个事实是真实的，而这一个事实他又告诉我们，他的是在这一个事实里，天父把圣子 向他启示，也就启示了圣子耶稣基督所传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福音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主的生命，就能够碰触到这个真实，因为耶稣是拉比，是我们的导师，是唯一的导师。那么就有一件事，他教了你什么？他教了我什么？我说我有个好伟大的老师哦，人说你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啊，什么都没学过，那不是说谎者吗？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对应着要跟拉比学习的。如果都没有任何的学习，你不是个好的基督徒，要悔改。不是基督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在他面前受教的机会。我们读主的话就是一个受教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主是多么多么愿意来把他自己的丰富启示给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讲到了新约，也就是主跟我们立的永久的盟约，是他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一个新约它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就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也就是他要把他的法律，他要我们知道的事，写在我们的名物里，写在我们的心头上，也就是让我们从里面就能够明白。当保禄说主你是谁，不是别人告诉他，而是从里面圣灵就告诉他，主开他的口。那么神喜欢让我们从里面就认识他，不但是里面，也是外面。里面有一个渴望的认识，外面就有听得见的说主你是谁，里面就有一个很迫切的肯定，说的是主你是谁。那么也就得到了主的答案，那么也就得到了主的教训。下一节，
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也就认识神的福音。所以保禄他就是这样的认识了神的福音，是没有从人那里的教训而知道的，而是从神那里他得到了真知灼见。那么他也真的经验到了前面的那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第十节，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也就是我们真的被神眷顾周详的爱所照顾了，所保护了，这恩典是真实的，这平安是真实的，这恩典与平安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要在我们的经验里，也要在我们的口中祝福别人，别人要得到，人人都会认识他，大小都会认识他。下一节，第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
所以神要宽恕我们，我们也真的蒙他的宽恕。我一向他明认我的罪，他即刻就宽恕了我。扫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神就宽恕了他明认的罪，而且给他光，让他知道那是罪，他就不那样生活，而能够经验。也就是说，新约的子民会从心里，不论大小，人人都要认识神，这是神的话。所以保禄 他多么知道，他在希伯来人书这样说了，是他真的知道，他在加拉太人书那里说的也真的是知道。其实新约的子民会经历到这个事实，我也没有机会从什么学校，从什么神学院，从什么训练，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像学校一样的上课，但是神却亲自拣选召教了我，我就是迫切的愿意天天在他的爱中读他的话，得到他的教训训诲。他教了我很多很多的事，有时他让我在教会中看到了一些事，他在旁边就告诉我，我只要你看，你不要说任何的话，我就安静地看出了好多的事，神不要我说我就不能说。而这样学习，主说你看见的这一些都是你不能做的，我说好，主我不做这一些，事实上我知道那是得罪主，以为好像自己比别人更爱主，去伤害别人，迫害别人，彼此相咬相吞，其实主的心是很难受的。而这些人却不知道，也就是不能够在真理中蒙神的训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那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他的福音，他在准备我们，他就把宝路准备好，成为他福音的使者。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人书第一章，那在母腹中就拣选他，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他，叫他在义民中传扬他。这是第十六节。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中途的人，我立即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以后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科法，也就是他立刻顺从了圣灵的带领，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到处的见到一些出名的人士。他去的是阿拉伯，他到的是大马色。这三年后，圣灵才带领他去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在圣灵的带领中，自从我碰触到了主耶稣，我的心日以夜的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的渴慕着他。他就教导我，我就在他前受教学习，我渴望侍奉他，我很快的知道必须有他的召教，我就不断的举起我的手。但是直到进到第七年，1997年，主开了门，我就进到了传福音主所开的门的这一个，他满全了我的心愿。难道是那一天才是主召教我吗？那是我从主那里得到的召教，是1997年。可是我很早就知道我在母腹中就已经被拣选，只是在他的时间，在他的命定里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暂时休息个20分钟后，我们再继续。感谢主。